线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安。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在这里先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已经讲了很久了，讲了今年是第二年了。那么约翰福音讲到现在，今天的内容可能是最吃力的，可能是最难懂的，那么愿我们一起啊，真的是存着一个要明白神话语的心，在这里我们来认真的思想，认真的学习，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重新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新约圣经中最重要也相对最难懂的一卷福音书——约翰福音。而今天你带领我们真正进入到水深之处，我们今天学习约翰福音这卷福音书中最难懂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些是极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渴望认识你的道，愿你向我们施恩，好叫我们可以明白，不是照我们所有的，乃是照我们所无的。主啊，求你先赐给我们如露可慕溪水的心，求你赐给我们像雅各那样紧紧抓住神，不给我们祝福就不容你去的心，不是为着世上的好处，单单为着我们定要认识你，要明白你的道。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到你与门徒同在的最后那个晚上，求你不断的把我们带到那一夜，以至于我们可以反复的咀嚼，昼夜思想，好让你赐在我们里面的人得着真理的宝足，可以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求主你带领你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为了要明白我们今天重点学习内容，我们还是先把前面这点内容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花了一段时间就讲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花的时间不短。我们在这里呢，先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其实如果你自己好好的领受前面的内容，自己是可以总结出来的。那么我在这里呢，帮助大家做个汇总。这里面涉及到两大真理，一个在第六章，一个在第六节，一个在第七节。第六节讲的是什么呢？大家看手里的约翰福音，上面写的是只因我将这些事大家添个些就比较妥当，因为这是复数，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如果不深入的去思想的话呢，你不太容易看到这里面涉及一个大的真理。这个内容呢，就是指的这些事，它囊括了约翰福音进入十三章直到此时这一段内容中所赐下的那些重要的信息。这个在前两次课中给大家总结过我们总结了七项重要的启示。我有意识的没有把这每一个放在 PPT 里大家直接就拿到，但是给大家一个信息，大家可以从约翰福音十三章自己去数前面也讲过。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主动的也参与学习，也在里边 积极主动的去领受。为什么说这是重要的真理、重要的启示呢？是因为这些内容啊，通通是只有约翰福音13章到16章这个地方，就是这13、14、15章，只有这里边才有的，而且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亲自做的和亲自讲的。这个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呢，给大家看到了啊，在以前其他的内容中我们看不到这些，这是特别在约翰福音这里边启示出来的。这些相对来说好理解，因为它是具体的，一个一个可以看到的啊。那么第七节啊，第七节我们在这里读一下，然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们的经文和合本翻译成真情，大家可以改过来，它的原文就是真理啊。你也可以当真情去理解，但当真情去理解，它就比较 focus 在主耶稣对门徒的那份爱上，但是这里边更重要的是讲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是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注意哈，门徒当时对这一点是完全不理解的。主耶稣要走了，他们慌死了，他们痛苦死了，他们当时就茫然无措。然后主耶稣告诉你，这是一个真理，我走对你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然后主耶稣后面讲，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保惠师就是圣灵啊，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这个升上高天，回到这个神的宝座那里啊，坐在这个天父上帝的右边的时候，那么圣灵差派下来，那么这个对门徒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在这里总结里边呢，特别把这个信息给大家总结出来。第六节这些事四次提到，七大真理通通关乎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当认真学习的一段内容。第七节提这个主耶稣又提到了保惠师，这也是第四次提到。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视频里面经常说重要的是说三遍，主耶稣说我给你们讲的更多啊，不是三遍是四遍，所以这都是四遍。那么这里边呢讲到了保惠师，涉及了圣父圣子的差派和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些前面的第六节是重要的启示，第七节是什么呢？是重要的真理啊。这些我列给大家，为了大家这个能够看得清楚，其实可以不列出来，大家自己找也不难啊。那么这是四次提及保惠师，在分别在约翰福音14章和15章16章啊。那请线上一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这些经文啊，哪位方便？董慧萍姐妹你在吗？你要在的话呢，打开话筒帮大家读一下。
在呢，
谢谢啊。就是把这几节我列出来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16节、26节、15章的26节和16章第7节，谢谢你。
不谢。好的，第一次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第二次，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章26节。第三次，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5章26节。第四次，然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去是以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翰福音16章7节。
嗯，谢谢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啊。在约翰福音最后这些内容里边，主耶稣的话是极其重要和宝贵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在提到，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那么从14章到16章反复的讲，我先给大家留一个空间，到最后我会把这个信息给大家，就是为什么14章也讲，16章也讲，之间有什么不同啊？这些都是要了解的。我在这里顺便要讲一下，读经我们基本上的读法是在字句里边走啊。我说的是，我们每个人查经读经习惯于在字句里走。那么这个一个包括我们听到啊，也是牧师不可能把整个圣经给你讲一遍，他讲其中一段经文啊，讲几节经文或者讲一个主题，这样的话呢，整个圣经是怎么安排的，整个这卷有这个是怎么构成的，就这种结构对我们来说领受是非常困难的啊。比如说约翰福音，我们现在一章一章讲到现在，约翰福音在你脑子里能形成一个整体吗？讲其中一件事，医治瞎子，医治这个比斯大池边那个瘫了38年的人，这个我们知道，但是这些内容之间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讲这些事？这种结构是非常难理解的啊！看到这个结构，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功夫。但是，虽然如此，结构有结构的意义，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思想和掌握的。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一个拼图构成的图案。非常美，挂在上面，大家看着，哦，这是个农场啊，这个有蓝天，有草地啊，有树，有房子，很美。但是作为拼图，把它其中一片拿给你，你什么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它这一片拼图只有放在整个结构里才有它的意义，这就是那个结构的价值。但拿拼图来讲呢，好像这个有点还是领受上有点难。其实就比如说这个房子啊，它的颜色，它的结构都是在这个结构里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你拆下这么一片墙，一片拿出来，是哪怕它美你也很难去认定它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这种结构的意义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看的。我简单给大家，比较简短的给大家说一下整个约翰福音啊。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有就是十几颗珍珠，哪怕个个都完美，你掏出装在你家里，你只能把它装在一个容器里，装在一个瓶子里，对不对？你还能干什么？你拿出一粒来给别人看，你说看这个珍珠这么完美，我家还有一瓶子呢，它都不构成，你把它倒出来就是散乱的，没有意义。你唯独把它穿起来构成一个项链的时候，它的美是在结构里，它的价值，它的意义都在结构里啊。那么约翰福音是写的非常非常的严谨的一卷，所以你要看见这个结构。原来开始第一章我就讲过， 第一章前面一到十八节是序言，它对应的是最后一章二十一章啊，是尾声。看有序言有尾声，只有约翰福音有这个结构啊。然后呢，你会看到呢，二三四这几章是对跟随主的人，包括他的门徒，包括跟随主的那些犹太人，两个内容啊。然后对应最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十章、十一章、十二章，三章对三章，也是跟随主的人，包括他的门徒，看见这结构上的呼应一致性吧。然后你再看这边五六七八九五章，对谁的？对抵挡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翻过来这边就是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五章，对应的是门徒。你在这种完整的结构里边，你看到这个作者使徒约翰他在构成这一卷的这个内容里边是非常有考量啊，下功夫的。而关于门，单单关于门徒的这五章集中在一个地点，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地方，那么写了五章啊，这一个地点一个夜晚写了五章，这五章内容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如果这个圣经没有给你分章节，像一个书一样是完整的，那么你可以画它的结构，这五章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那我们现在呢来看其中的这个十六章啊，最难啃的这部分。那么这部分之所以难呢，还涉及到对经文的理解。我在这里特别要纠正这个经文中长期的误传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和合本翻译造成的啊。大家看，特别是在第八节啊，我把自己责备自己把它虚了啊，原文其实是没有的。我来读一下啊。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有益，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其实原文呢，我们一会儿把这个几个版本比较一下啊。这个新版的和合本不是这样翻译的。我在这里呢，先不读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一节是这几个字是原文根本就不存在的。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是 CBOL 原文释经，就是它是希腊文的翻译。它比较的对应希腊文。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当他来了，他要定罪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个翻译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而为义，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且你们不再看见我；而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被审判。这是圣经中非常难解的一段内容啊。之所以难解，除了它理论的深度之外呢，还有一点是跟我们的感受其实常常是反的。我下面把 NIV 和KJV 这两个版本的英文原文打在这里啊，你会看到呢，也没有自己责备自己。现在中文释经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就是对着和合本不去考察了，然后呢，很多人在讲为什么要为自己责备自己， 为什么要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就越错越远，越讲越不和经文本身对应啊。这是这个中文目前释经在经上面的错误啊。那么其实这里面有很难讲的一点，圣灵来，圣灵赐给谁的？信徒，还有呢教会，对吧？可是这里的是叫世人，世人没有圣灵啊，怎么叫畏罪畏义畏审判呢？所以这里边都涉及到很多我们需要认真考察才能明白的。那么畏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么我就这个 NIV 和 KJV 这两个经文，我上网上用 Google 去给我翻译，他好懒呐、我把经文一打给他，他啪的就把这个和本律句给我，他根本就不做翻译，所以一模一样。那我怎么办呢？我英文就很差的，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弟兄，他的英文我知道是相当好的，我就给这个弟兄，我说你帮我翻译一下。这是这个弟兄的翻译，他说大意是，当他来的时候，他要谴责世上的人，罪过正义审判是他的考量啊，这做一个参考。这还有的学者指出，八节啊，我们特别重在八节，比较贴近原文的翻译是，他来了就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而指控世人，这个也做一个参考。下面这都上次我发给大家的啊，如果你是在这个书卷班的微信群里，你能看到这个内容啊。如果你没有在的话呢，你可以加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能收到每次的录音和 PPT 发给大家。那么这几个版本啊，就我在这里不花时间一一的读了，但是呢这些内容呢就给我们一个帮助理解。我觉得现在中文译本就是在后面这些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哈。他说呢，他来的时候，他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他们对罪的观念错了，因为他们不信我。他们对义的观念错了，因为我往父亲那里去，你们也不再看，你们再也看不见我。他们对审判的观念错了，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个翻译语言比较容易明白，这个翻译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经文的真正内容，它加了一些话啊，所以加了一些话呢是有帮助的。然后在环球圣经译本啊，这个内容他讲到的是，他来的时候就会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过错。在罪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在义方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再也看不见我。在审判方面是因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啊。那么这些都很好参考。我特别挑出了约翰福音第八节，就是和我们翻错的地方。我们看这五个版本，那么我们最后采用的是和合本的2010本啊，这很新了。新译本说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现代中文译本，他来的时候他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然后环球圣经译本，他来的时候就会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过错。这是中文标准译本，他来了要在关于罪、关于义、关于审判的事上使世界知罪啊。 然后我想我们用这个最简短的这个来作为我们的领受，仍然是和合本，但是它是一个新的版本。他来的时候就要畏罪、畏义、畏审判，指证世人啊。那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我们首先在确定经文意义上，我们先花时间，这个是值得的，这个是要帮助我们呢正确的接受神他原本的话是怎么说的啊。说的让我想起刚才那个这个慧萍姐妹帮我们读的时候哈，第三次慧萍读的是，但我要求不是，他在什么地方哈？我看看啊，第一次我要求父就，他这个中文就比较麻烦啊，他原文的意思是我要求父啊，我要替你们去求父。父呢就因着我的所求把宝惠师赐下来，所以不能读成要求啊，因为我要做什么什么，这是一个意愿啊。好，那我们现在的经文上我们都确定了，我们自己手里的和合本呢，你可以把后面自己作为自己划掉啊，免得你总被误导啊。这个原文是根本没有那个意思的，大概翻译，当时翻译那是1890年左右开始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了能理解加了很多的文字，有的圣经版本在原文没有，但是是经文翻译的时候加的内容呢，底下打点啊，表示让你注意原文是什么样的，这个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方式，他加上也是为了帮助人。那今天我们100多年以后啊，已经是130多年了，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贴近原文。好，下面我们进入深水区。主耶稣向我们启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我去与你们是好的啊，与门徒是好的，是有益的，因为圣灵就来了。所以下面就讲圣灵的工作，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指控世人，这是我们在结构上理解这节经文在说什么，圣灵来指控世人，在三个方面，畏罪，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啊，我就把我字换成耶稣基督了，畏义，耶稣到父那里去，门徒不再看见主，义是包括两个方面，未审判，这世界的王被审判，每一样都不好理解，每一样对当时现场的门徒都是他们当时没办法接受的，没办法明白的，但是主一定要赐下这个内容啊，赐下这些话语，不是要他们听了就懂，而是要他们存记在心，日后圣灵会启示他们一点一点的去懂。大概这是我们的学习的路子，我们先照着经文的原文接纳这些话语，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这段内容我相信大家都是熟的，那现在我们一起呢，来细细的去深入的理解。这里边谈到畏罪、畏义、畏审判，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广泛的，对不对？但在这里边呢，主耶稣把它概括成三项，对不对？这是主耶稣概括的圣灵的工作 在指控世人方面涉及三项，这三项是畏罪、畏义、畏审判。大家注意了没有？讲的把那个畏字去了，那剩下的就是什么？罪、义、审判，对吧？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这三个词，罪、义、审判。这三个词什么意思？什么地方会用到这样的三个词呢？完全是法庭用语，对不对？罪，定罪，义是好的，对吧？一个是有罪的，一个是罪的，就是错的，是这个不正的，义是好的，是对的。审判就是来断定啊，来这个做出结论。那么整个是一个法经性的，用法经的用语来表达。这个内容要说讲细，那讲几天也是这个内容。所以我们把基本的给大家打开，然后呢，构成我们以后经常不断的啊一个学习内容，一个领受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启示给大家。我用的方法是主要的让大家在经文里去认识。我们先看畏罪，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我们先看对门徒来说，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这个时代虽然是主耶稣来了啊，侍奉了三年半，现在是他这个侍奉的最后的一天啊。那么今晚就被捕，然后连夜就是耶稣基督接受大祭司的审判了。那么在这一页，主耶稣启示这个内容啊。由于这个时候整个的时代背景还是在旧约时代，所以大家会看到什么呢？他们的观念仍然是整体旧约1500年，从立约，从西乃山立约，直接一直走到今天的这样一个观念。大家想想，一个观念持续了1500年，基本上就快牢不可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打破这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其实门徒是懵的，不明白。我们今天懵不懵呢？我不知道，因为这些词语我们都熟了啊，因信称义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明白，可是我们真明白吗？你在真正遇到人和遇到事的时候，你是因信称义呢，你还是因行为称义呢，就很难说了啊。我们只是对那个词语我们接受了。那么好，我现在要说了，旧约罪的观念是什么？太好了啊，违反律法，这是罪的观念。现在主耶稣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这就表示说罪等于不信基督，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对吧？除了主耶稣自己讲这个，大家看到没有？约翰福音这些内容都是主耶稣自己讲出来的，而且只记在约翰福音里。在之前呢，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所以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让他们震惊的。怎么不信你就是罪呢？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赦免那个行淫的妇人，在犹太人的眼中这是大罪，这是当被石头打死的罪。 但是这个妇人在主耶稣面前他是谦卑的啊，他是认自己罪的，他没有一句反驳啊，那个还有那个男的呢啊，他来这个强求，或者是他来引诱，他都没有讲啊，而且那个男人也没在。那么众人把焦点都放在这个女人身上，主耶稣跟他说的就是不要再犯，不要再犯罪了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约翰福音里边，你看到这些内容，就会强烈的意识到主耶稣在启示一个新的跟旧约完全不同的一个真理，就是不信耶稣是罪。那我们还请慧萍姐妹把约翰福音就是这主耶稣亲自启示的这些主耶稣亲自启示他就是基督，是世上的救主，你不信他就是罪啊。慧萍姐妹，你打个话筒，把这些经文读一下。
是那个只是启示这部分，还是包括宣告？
只是第一项第三项。
好的。约翰福音4:25-26，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翰福音8:28，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约翰福音13:19，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
好啊，我在这里分了两方面，就是把这一句，因为他们不信我，把这一句分成两层，一层是这个耶稣是谁？因为你首先提出为什么不信他是就是罪呢？因为他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因为他是救主，是世界的救主，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你不信他就一定是罪的。所以我在这里边呢，用经文在这里给大家列出来，然后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启示，一个是宣告，以后你中间都可以加上两个字，耶稣亲自启示，耶稣亲自宣告，因为所有的经文都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没有人能替耶稣说啊，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没有人，都是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说的这刚才慧萍姐妹带我们读的这几节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想想，约翰福音4章主耶稣是对谁说的？很好，对撒玛利亚妇人。8:28的话大家读一下，想一想，告诉我这是主耶稣对谁说的？然后看13:19，主耶稣对谁说的？你就看到了那个结构，每一节经文都有它特定的对象。现在8章是对谁说的？但是8章，不是行淫的女人是在8章的最前面，这是后面的啊。 对，很对啊，那个草莓姐妹和谁，这个实验姐妹都讲的很对。第三章呢？门徒，对，看到没有？对外邦的人说，对抵挡主的人说，和对主的门徒说，三节经文分别对这三类人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主耶稣在向世界启示，在向各类的人启示，在向外邦人，在向他们自己的这个以色列人和他的门徒启示这个道理。那么以前在旧约里边所谈到的罪就是违背律法啊，那么违背律法是罪。和这里主耶稣是基督，你不信他是罪，差别在哪里？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思考和回应吗？大家脑子里可以想实践，对吧？你不用把全部律法都摆出来，实践就十句话，我们都熟悉。那么违反诫命是罪，也就是违反那实践，那肯定就是罪了。你看看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耶利米书大先知指控犹太人，不都是照着那些诫命来指控吗？没有说你不信耶稣是罪啊，也没有说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话，都是指着旧约的律法来指控他们。有律法，有你的行为，然后就构成对你的律法对你的指控。所以呢，这个差别在哪里？律法的指控是罪行，明白吗？是你行出来的，你拜了偶像。你行了淫乱这个你杀人那么偷盗等等，这些都是罪行。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渐进启示，旧约时候是照着这个罪行的依据是为什么是罪行呢？因为有律法。那么，当你不信耶稣是罪的时候。那个不信你看得见吗？信和不信是在他里边，这是很难的。有些人他说他信，可是他里边没有真的信，你怎么知道？你没办法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个是新约旧约一个巨大的差异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呢，新约它不再指向一个罪行，注意吧，它讲的是什么呢？不信是那个罪性，不信神，不信基督是你的罪性。大家想想，这个第一次犯罪，伊甸园。伊甸园里，亚当，他听了蛇的话，他违背了神的话。神的话只有一条诫命啊，不像西奈山十诫，这一条诫命他都守不住。不要吃那个果子，你摸都没事儿，但是你不要吃它。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吃了，结果从此以后呢，他就陷在罪中啊。所以第一件罪，那个罪表面上是他吃了，有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是从内心出来的。旧约审判这个行为，用你的行为指证你；新约 则是指向你的心。神要你一个信靠他，专心信靠他的心，这个是很难的。我们先放在这里，我们一会儿再深入的思想何等之难啊！那么在这个启示里面，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启示的是他是谁，所以你要信靠他，这是你的唯一的蒙恩得救的途径。关于这一点，耶稣他亲自的向我们宣告，就是下面这些经文，主要的都在约翰福音里，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几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几乎呢找不到一个非常这样简洁明确的句子。马可福音在最后啊要结束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呢，比较接近，我也把它放进来了。所以其实主要的全在约翰福音里。还是请慧萍姐妹啊帮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大家呢认真的一边听一边想哈，把这些话接到我们心里啊。如果哪句你还不够明白呢，你在后面画上问号，成为你接着去思想的地方啊。这些话都有分量，都有深度啊，请慧萍姐妹，谢谢你。
好的，不谢。马可福音16: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3:36，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约翰福音8:21，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约翰福音8:24，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好，谢谢神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所以主耶稣反复的讲啊，好让明白，并且呢要特别的有最后一卷福音书啊，在第一世纪的末期要把这卷福音书写出来，一直啊构成对教会对门徒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所以这个内容在当时它是革命性的，是很难让人一下子就能接受的，因为它一直是这个做得好就蒙祝福，做得违背了这个律法就受咒诅，对吧？这是他们一直所接受的，这个内容是在他们最宝贵的书卷，这个摩西五经中的申命记里边给我们的啊。申命记结束的时候哈，到后面27的时候，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大家看。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啊，你们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遍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关于祝福一个字没写，就说了这六个支派要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去宣布祝福。然后关于咒诅一条一条的写出来，而且每是这些支派的领袖在山上，然后呢所有的人呢站在山 站在山下呢呼应啊，阿们，所有的百姓都要呼应阿们。那个地方就是事件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回应阿们，回应了多少次？整整12次。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方舟团契还在读以西结书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方舟团契的人不少，大家来看哈，我在这里问，一卷是耶利米书，一卷是以西结书，大家凭着感觉，如果你有考察，感谢神，太好了，如果你没有做一个时间背景的考察，那么凭着感觉，你说这两卷的时间大概差多少年？你以为10年、20年？你可以估计一个数。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三大先知书的后两卷啊。我这里排除这个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比这两卷早100多年，所以我们不说那卷。我们说这两卷，这两卷时间近不近，有多近或者多远啊？有姐妹说30年，你比这个时间更短的有吗？还是更长呢？估计
应该是只有10几年吧。
归听姐妹说10几年。还有更短的吗？我现在就问问长了哈，就问短，看看我们读经，我们是读了就完了，还是愿意花点时间去查到？圣经不是读的，圣经是查的，要查经。只有佛教的和尚才念经的，因为他不懂，他在念啊，什么什么。那些古怪的发音为什么呀？因为太搞笑了，他们翻译佛经的时候翻译那个声音，他没翻译意思。我告诉大家，同一个时间，你注意了吗？同一个时间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城被毁的那个时间。虽然耶利米他被呼召是在之前40年呼召的，但他重点记载内容就是在被毁的，从头一年到被毁这段时间。而以西结他是在被毁之前第二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神抓着他从巴比伦带回到圣殿是在被毁之前，让他去看，明白吗？这两卷其实是同一个时间，它的重点内容是同时的。那么作为同时的分在两卷写，各有各的意义。耶利米书的意义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城被毁，百姓被杀被掳的最最患难的时间里，耶利米预表胜负，神与人同在，神在最深的患难中与人同在，他也在最深的患难中，他下到地牢里去。这是耶利米书要表达的。他堵住人的口，你说神呐、我们在受难，你在哪里？神说我在你的患难中与你同在。耶利米书为证。那么以西结书呢？神把以西结带过来，让以西结进入到圣殿里去。进入到圣殿的那些最重要的地方，看到原来犹太的祭司上层在那里拜偶像，各种偶像都在里边。所以耶利米书控告他们，指证他们，证明是什么？他们有罪，证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抛弃，神不要了，是因为人先不要神。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以西结书代表圣灵， 圣灵指证人的罪，畏罪，因为他们不信我。清楚吧？这就是这些经卷主题的意义。所以我们读经要在这样一些重要的主题上有明白有了解，你才看得明白。所以那个整体性啊，这个经卷的整体性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看到整个从旧约到新约，也看到这个启示的不断的深化。旧约是在罪行中，在你的罪中来指证有罪的人，然后呢透过献祭来让人可以得到暂时的一个等于和神的这种关系很强的张力，可以暂时的缓解。然后呢又透过年年献祭，献了祭又犯罪，犯了罪又献祭，这样无穷的循环，让人看到这里边没有出路。那么从而去仰望更高的永远的那个指望。这是整个旧约系统，它一方面让人知道自己有罪当受审判，又看到自己的无能，包括这个献祭制度也不能够真正帮助他们的时候呢，那么带他们有一个仰望的心。这就是罗马叔叔说的，这些他都是把人带到哪里呢？带到这个训蒙的师傅那里啊，这都是这个在幼年时所经历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则是强调的是不是献祭，而是归信之法。大家可以看罗马书，罗马书这个整个这些道理都在罗马书里。所以罗马书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于呢，他把神安排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救恩的这个结构啊，和这个道理，罗马书讲的最清楚。罗马书三章，我们看后面，慧萍姐妹，请你读罗马书三章从25节读到28节。慧萍姐妹，
我在翻、
啊、好的，罗马书三章25到28节。
好的，罗马书三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为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啊，这非常清楚的结论，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非常的清楚明白，结论性的啊。那么所以新约不再有献祭了啊，你犯了罪也不用去找一只羊来杀啊，那么而是归信之法。那新约的真理简洁明白，你信耶稣你就得生命，你不信你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么话说到底，什么叫信？信就是神向你要的是什么，不是要你行为，你今天去扶老太太过马路啊，明天去干什么好事， 神不再要这个了，神要的你的心，信是在你心里发生的，神要的你的意志，神要你的灵魂，神要你的心怀意念，这个比向你要行为难多了。如果单单要行为，保罗就夸口啊，我是无可指摘的，我行为非常完全。可是当论到心怀意念，保罗说什么呢？罪人中我是罪魁。论到心怀意念，你就没有路可跑了。所以你唯有信耶稣，你不能指望你的行为，甚至你的心怀意念都不是你可以操控的。因此在腓立比书中怎么说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这是你的指望，一切在乎神，随时校正和神的关系。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很深入的、很艰难的这样一个绝对的概念，保罗他看自己是当死的，就像罗马书说的，这样你们像罪也看自己是当死的，唯有你们怎么样呢？像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然后你看自己是当活的，这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里边的，这是这段内容。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性的哈，因为这我跟大家说的是最难啃的部分。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什么这是义的呢？我给大家分开来，大家来理解哈。主耶稣往父那里去是义的，门徒不再见主是义的，这就是为义的意思。这是义，义是什么？我们过去说好人好事是义啊，这个扶危救难是义啊，帮助别人是义。我们有很多义的观念，你看这里义的观念和你原有的观念怎么样的一样吗？什么是义？主耶稣到父那里去，这个是义，知道吗？你们再也看不见主了，这是义。多么难理解，这是义。帮助大家理解，给了一些经文啊，大家看啊，这些经文第一项的经文全在约翰福音里啊。约翰福音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就是我往父那里去，在好多章里边都不断的出现这个内容，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边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义，所以主耶稣不断的讲，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义呢？不是我们自己原有的义的观念吗？啊，不是的，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方向，你是跟随耶稣的吗？那么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那条路，那条路是什么路呢？我往父那里去，明白吗？这个路就画出来了，他是道路，他往父那里去，那么这个道路就是从地到父那里去的这条路，这条路是对的，是正确的，是义的，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我往父那里去是义，你跟随主，你也往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义。为什么？你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这个把你死死的捆绑在世上的那些欲望、那些肉体啊，这个和魔鬼带来的缠绕。 你靠着神加的力量，你定义的要往那里去，这是义。所以你看整个创世纪在写的最多的笔墨的就是雅各，雅各怎么样呢？往父那里去，他的生命往上走啊。大家好好多人不明白，约瑟比雅各好多了，好像没有那么给雅各给约瑟那样的一个很高的地位，雅各的地位可真高，因为约瑟的境界远不如雅各，以后再讲啊。你要学会去分辨，因为雅各行为上好像没有约瑟完全，但是神要的不是行为，跟他的关系约瑟弱很多很多啊。以后我们要花个时间就分别去对应这两个人物，因为我们很难过我们自己这关，我们看这是个好人呐，什么错都没有，但是雅各的心神多么悦纳。在创世纪46章，他听说约瑟还活着，他要去看约瑟的时候，他走到别是巴不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为神而活，不为自己的心而活。为自己的心，约瑟是他最爱的儿子，为神，神跟他说这个地我给你，那么我离开这个地就和我神给我的这个要求不一致了，我不能走，我那个最爱的儿子我这还活着就行了，我不去了，他放弃了。然后呢，神来跟他，当夜神跟他说话，并且告诉他我和你一起去。哇，这太感人太感人了，我告诉你每次我读到这个地方都要落泪的，因为我看见了雅各那个心，这是个往上走的路，太这个雅各的生命非常崇高，到最后那个约瑟真的是从这个角度不能比。还有那个亚伯拉罕啊，神带领他要献儿子，要到那个山顶上去献，走3天的路，爬那么高的山，到这个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也是让他到上面去，到最高的地方。所以这是那个路，雅各的心应该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意志，为了神，这个可以放弃，那个也放弃，放弃不了的我也为了神能放弃。这个生命是神所悦纳的，这个心怀意念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真正在你生命中所要的。所以你看看，无论是这个他嘛，那个行为怎么样呢？跟公公乱伦没问题，他那个心神要。拉合是个妓女啊。路德，以后有机会我们讲路德记，因为路德记比较短哈，我想在这个联合主日学里面整个把这卷讲下来。路德其实是主动的到麦场上要去和这个波阿斯有关系的，这是甭说当时的文化，今天的文化也不太能够接受的，神悦纳他啊。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不是借着行为，乃是你那个认识到我往父那里去啊，我要跟随主，我的整个生命，我的生命的方向是到父那里去，这是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这叫义。除此之外不算义，除此之外是义的行为啊，那些好处也是好的。但是神要的那个核心的是你跟他的关系，你对着他的那个心，这一点现在来说呢还没有那么难，更难的是你们就不再见我，怎么是义呢？那经文呢在这里我就不读了哈，这个关于我往父那里去这些经文时间也不够了。然后门徒不再见主，这是义的，看来今天这部分内容讲不完哈，那我们下次只能是接着再讲了。 门徒不再见主，怎么是好的呢？我们看看下面这几节经文啊，在约翰福音里边有这一段啊，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学这一段哈，这一段呢我就没有再重复的列出来。然后大家看，彼得还有保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强调了这个概念。那请慧萍姐妹帮我们读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到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四节经文。这个要翻很久哈。那我来读啊，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注意啊，这彼得哎，我们的老彼得能，你看到最后他生命中，他有很多的很高的看见，甚至有些句子你就觉得很不彼得，他居然能写出这么高的啊这个话语来。他说：“你们虽然没见过他，就指的他老年所服侍那些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啊，确实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不见耶稣，反而呢得着耶稣，并且得着耶稣的喜乐。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主耶稣说的对那个多马，那个总有问题总有怀疑的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在座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是我们特别熟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最后是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门徒看不见主，这是好的，因为若你看见主，今天主在这里和我们同在，那是是近的人他们就没主，对不对？那个其他教会就没主，主在我们这儿呢。那对普天下的基督徒来说呢，那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所以门徒不再见主，那个肉身与他的门徒同在的主到天上去了，不再看见了，因着他走，所以圣灵赐下来时刻的与我们同在，在每一间教会，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真的是好的无比。这个问题还有几层的解释，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一层。因为主告诉我们，门徒不再肉眼看见主，这是好的，因为圣灵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我们时刻和主相通。主也应许，你们两三个人一同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是在灵里，是在空中与主相会啊。当你的灵能够飞翔起来，那么你就能够体会到空中与主相会的美好。感谢赞美主。我以为这个内容能讲完哈，显然我们讲不完，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内容，还有更深的更难理解的内容啊。那么我们这个下次继续，大家要把这些内容好好的去花时间去读，去想，去提问题啊。那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把你生命之道赐给我们。 主啊，你把你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荣耀的主啊，就求主施恩，求圣灵在我们里边，主啊做引导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因着渴慕你的话，主啊我们真的就进到你的话语里边，让我们有深深的得着，主啊我们赞美你，也求主施恩，让我们因着你的话我们就喜乐，主啊因为我们得到你的话就是得着了宝贝主，主啊我们深信主啊大卫有那样的看见，有那样的经历，他有那样的感受，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蒙恩的人，主啊我们都有这样的，我们和大卫阿们，主啊你的话就是比蜜还甜的，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好让我们再也不爱慕这个世界，主啊好让我们再也不追求这些虚荣的东西，主啊我们追求的是主，是那位死里复活的主，主啊我们单单的属你，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下次见。